雍正皇帝听了弘历的话，觉得很有道理。外边下着这么大的雨，让鄂尔泰跪在外边淋雨，时间长了那准得生病。想到这儿，他长叹一声说：“哎，那好吧，叫他还进来，叫太监找身干衣服给他换上。”转过脸来又问允祥：“老十三，你觉得李拔的事如何处置为好啊？”允祥已经好几年没有这样劳神过了，今天实在是有点累了，脸色显得十分苍白，他强自挣扎着自己啊，回皇上，要说李拔这样的人呐，那是最难处置的，难就难在他确实不是赃官奸臣，和他同生同气的官员又这么多，这就鱼龙混杂，让人难以分辨了。恰恰现在攻劫钱文静的人又很多，而且大多数都是李拔的同年，这就使他难逃这结党攻劫之嫌。依臣弟看，人主御下让臣子们能够各取其长而各弃其短，也就一通百通了。所以依臣弟看，无论是坐实他欲杀赛思黑之罪，还是联络同年攻劫田文静的罪，都暂且搁置下来，再看看，也再想想，不知这样可行？雍正听他说的虽然这么委婉，但是他的话很明白，和大家伙的意见一致。雍正扬着脸想了好大半天，突然笑了笑说：“哎，看来今天你们在场的人呐，可算是意见一致。行啊，既然这样，那就算了算了。看起来，就是当了皇帝，也不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呢。好，那就依了你们吧。不过，朕可要把话说到前头，今天所议之事是一句也不准往外透露，不然的话，朕可真要自专一次，诛他一个欺君之罪。”他一回头，看见鄂尔泰已经换好了干衣服走进来了，便笑着说：“哈哈，怎么样，老麒麟，你临的时间还不算太长，不要紧吧？你总不至于因此就生了怨心吧？啊？”雍正的这几句话使鄂尔泰的心里感到十分温暖，他急忙连连磕头谢恩：“谢皇上，皇上知道奴才呀，也就是这么个倔性子，皇上不怪奴才不懂事，那就是奴才的福分了，怎么敢对皇上生了怨心呢？不过李拔……”刚说到这儿，雍正一摆手制止了他：“行了行了，你就不要再说了，李拔的事啊已经议过了，朕听你们的就是了。明日发旨叫胡十里回京，有些个事对证一下再做处置吧。”说到这儿，他突然发现允祥的脸色不大好，急忙说：“十三弟，你瞧瞧，你这身子骨刚好了一点，本想让你过来说几句话，就早点让你回去歇着的，可你瞧瞧，这事儿一开个头啊，就说起来没完没了。你这一会儿脸色不大好，外边又下着这么大的雨，就别急着回去了。你要累了呀，就先在这安乐椅上躺一会儿，等雨小了再走，成吗？”允祥看了看那张安乐椅，此刻他真是累得不行了，他是真想躺在安乐椅上舒展一下身躯，但是他是个非常懂规矩的人，躺在安乐椅上还这不是时候也不是地方，所以他急忙笑着说：“臣弟谢谢皇上的关爱，眼下臣弟也还能挺得住，皇上前些日子驾幸奉天，京里积了不少的案子，处置的不好，臣弟也是有责任的。”刚说到这儿，雍正就摆了摆手，把他的话给打断了：“行了行了，老十三，你就别说了。岳钟琪这次回京啊，是奉了朕的密诏，六部里除了户部尚书蒋希廷之外，还谁都不知道呢。策领阿拉布坦的那个叫根敦的使臣，现在就住在京城， 红利已经买通了他的一个随从，也知道了一些内情。阿拉布坦正患着炭疽病，性命恐怕只有半年了。这次他之所以派人来讲和，是他已经看到自己的部落不稳，这里边还牵连着西藏和克尔克蒙古。我天兵在征讨准格尔的时候，既要提防西藏方面，又要防着克尔克蒙古台吉坐收渔翁之利。一说起这件事来呀，朕就有气。康熙60年，允提带兵进驻拉萨，小胜即止，纵敌逃逸。而年羹尧又让罗卜藏丹增在眼皮子底下安然逃走。准格尔部其实并没有受到什么大的损失，说的难听一些，他们是自己拉了屎，却让别人替他们擦屁股。他们养虎为患，为党争小利，竟忘了社稷大义，实属可恶。他说到这儿，一抬头见允祥的脸色不好，这才突然意识到自己又说跑了题儿，便急忙拉回来说：“朕是这样安排的，跟尊来京，朕暂时不见他，由朱师傅和他周旋。”兵士一概不提，只说一个礼字。朱氏一听这话，马上就明白了，急忙一躬身笑着说：好，皇上此计太妙了，他如果还不肯纳贡称臣，老臣就和他套上了，等魔道策领一命归西的时候，我们这里也全都准备好了。雍正笑着点了点头，对，就是这个意思，他不俯首称臣，这一仗就非打不可，打伤了他的元气，再坐下和他理论，这样我们才有平安可言。几个大臣这才明白了皇上的意图，都不觉有些兴奋起来了。额尔泰说：皇上，圣祖晚年的时候，我们曾经也有小胜，但是打得不解气，年羹尧虽然胜了，可是斩草没除根，令人心里窝火，这一次可绝不能让他再逃了，一定要灭了他才行。张廷玉也接过话茬：这次行动是由宝亲王统筹全局的，宝亲王，你需要什么，只要跟老臣打个招呼，我立刻就能办好。方苞也急忙说：哈哈，老臣愿为岳将军专办粮墨供应。雍正一看众人的情绪这么高涨，非常高兴，哈哈，众位臣工都一致效力，让朕很是欣慰。弘历和岳钟琪已经谈了好几天了，在西江作战，运上去一斤粮食就要消耗掉20斤，这一点不可轻视啊。当务之急就是要选兵，朕的意思啊，河南、山东和山西三省各营里要选出6000精壮军士来，他们不但要弓马娴熟，还得会放鸟铳，得成为西征的先锋。但这事儿却不能明着干，兵部也不能派人去选，军机处就下个签子吧，不管用什么理由都行，反正得马上办了这个差事。张廷玉急忙说：回皇上，这个容易得很，热河京师善扑营调动一下防务，给各省下令让选调兵士来补充京师驻防，神不知鬼不觉的就把这事儿给办了。弘历接过话茬说：只是还需要10000方木料，兵部和户部征集不便，也请张相和鄂相帮着办一下，这件事儿既要机密又得快。鄂尔泰略一迟疑，这才说：征集倒是容易，但是必须得有个借口才行啊。雍正点了点头说：这个也好办，下道旨意就说畅春园要扩大，朕还要再建一座圆明园，这不就行了吗？朱氏迟疑了一下才说：皇上，这车马工事的建造按照惯例是应该从内帑支付的，公开征集并且要动用方库里的银子，会连累皇上的名声，御史们会出来说闲话的。雍正淡淡一笑： 嗨，这有什么呢？圣祖爷在世的时候，不但扩建了畅春园，还修了避暑山庄，朕也有老的那一天嘛，也需要颐养天年。像下边要这么一点点小的供奉，御史们要是看不惯呢，那就让他们说去好了，朕不理会他们。好了，今天呢，着实议的时间不短了，朕也有些乏了，你们都跪安吧。众人这才起身施礼，告辞退出去了。咱们爱人雍正这边的事儿，翻回头来再说说三阿哥弘时，因为他的二伯伯，也就是康熙朝的废太子允仍，眼看要不行了，他受父皇的旨意前去探望，结果一直忙活到半夜，才算是把允仍给送走了。他拖着疲惫的身子坐上自己的大轿，要打道回府。因为他的府地啊，坐落在北京鲜花深处胡同，这个地方啊，那是北京城王府聚集的地方，可以说没有居民，每隔一里多地啊，就有一座巍峨的王府，高高的仿宫墙像旗格子一样的整齐。今天啊，弘时着实是累坏了，他这浑身的骨头啊都像散了架似的，坐在轿子里是昏昏欲睡。但是走着走着，突然他听到不远的地方传来了一阵鼓乐之声，这锣鼓家伙打得乒了乓啷乱响。弘时不由睁开了眼睛，隔着轿窗问轿夫们：哎，怎么回事啊？你们这是把爷抬到戏园子来了吗？一个轿夫头隔着轿窗小心翼翼地说：回王爷，这不是戏园子，眼看到了庄亲王府了，可能他们府里啊正演戏呢。弘时淡淡一笑：呵呵，哎呀，我们那边忙死忙活的，十六叔这儿还有这份闲情逸致看戏，这人和人简直是没法比哟。停轿，我也下去瞧瞧。弘时说着话下了大轿，庄亲王府门口的太监们都躲在门洞里呢，一看弘时过来了，不由都吓了一跳。领头的王狗急忙上前一步，非常熟练的打了个圈，满脸堆笑的说：哎呦，好我的三爷嘞，再没想到这个时候您会来呀，总有俩月没来了吧，奴才想着您呐。弘时淡淡一笑：你这个家伙嘴倒甜，我还不知道啊，你哪是想我呀，不过是想我袖子里的银票罢了。一边说一边往里摸，因为他袖子里啊只装了一张5000两的大龙头银票，他当然没有这么大方，不能把这5000两的银票给了这太监呢，所以他就没拿出来，只抓了几个金瓜子扔给了王狗，笑着说：哎，我说王狗，这半夜三更的，怎么十六叔还看戏呀？嘿呦，三爷，您不知道，不但我们王爷、成亲王爷、五贝勒爷都在里头呢。原本宝亲王还说要来呢，可是后来又说有事儿没来了，只是他们府里的几个幕僚清客来了。这戏呀，原先是为预备着万岁爷祈雨用的，现在老天爷已经下了雨了，我们王爷请旨说老天爷已经照应了，那我们的前亲不可缺了，反正还要给太后做明寿，练习一下进宫去演，叫万岁爷松散一下身子，万岁爷就恩准了，叫的是陆庆堂的班子，班主葛世昌那可真叫绝喽！哎呦，生旦净末丑那是样样俱佳呀。还要啰里啰嗦的往下说呢，弘时摆了摆手笑着说：哎呦，得了得了，葛世昌还用得着你说呀，我比你熟悉。那是那是，哎爷，我这就带您进去。得了得了，这满院子吊着都是灯，亮堂堂的，我自个儿进去就是了。说着话大踏步的进了后院。此刻台上的戏正演到精彩的地方了，唱的是一出紫霄记，扮演小旦的就是他们的班主葛世昌。 红石悄没声的坐在一边，往台上一看，不由吃了一惊。原来啊，这个唱小旦的不用说，正是葛世昌，但是那个唱老生的竟然是他的三伯成亲王允祉。再往边上一看，哎呦，十六叔允禄啊身兼二职，正带着染口在那打板鼓呢。那个扮演花旦的却是十七叔允礼的儿子洪庆。洪石一直等戏演完了，这才来到后台，一边笑着给允祉允禄请安，一边说，嘿呦，三伯伯十六叔，早就听说你们戏唱得好，今儿个侄儿可是大开眼界了。一边说一边拍了拍葛世昌的肩头，嗨，世昌，你这身条可真够苗条的啊，扮起女人来还真比女人还女人呢，说实话比我的四福晋呢还苗条一些，真亏了你会玩啊。哎，怎么样，等我忙过这一阵，龙门大战300回合如何？葛世昌转身一看是红石，急忙上前打了个圈，起身伸了个兰花指，轻轻一拍红石的肩头，哟，是三爷呀，吓了我一跳，爷是贵人，怎么能和奴婢们取笑呢？因为他还没卸妆呢，就是跟红石演起戏来了。云指指着红石说，哎，世昌，这可是咱们当家的阿哥啊，比红利的权力还大呢。哎，对了，你的事儿啊跟他说准成。红石看着葛世昌笑着说，什么事啊？难道说是什么悄悄话不成？葛世昌抿嘴一笑说，王爷，是这么回事，我的一个表哥呀，去年选出来在江苏牧阳当个小县令，也知道那个地方穷的鬼不生蛋，太苦了，想调个地方，程老亲王已经答应给尹忠诚写封信的。哎，听说尹忠诚马上就要进京述职了，要是三爷您当面金口一开，那尹忠诚不给谁面子也得给三爷您面子，您说是不是啊？红石白了他一眼，哼，那他想调哪个缺呀？三爷，听说常州府的金大人已经升了芜湖道，票你都出来了，那就让我表哥补升为常州知府，不就结了？红石笑着在他的脸蛋上拧了一下，哼哼，说得好听，他哪是想调缺呀，这是想升官。跟爷说实话，你那个表哥送了你多少银子？说实话，这事儿到爷这里啊，那还不是小菜一碟儿。那葛世昌急忙斟了一杯酒，用手绢托着捧给了红石，手一推便送进了红石嘴里，笑着说，哈，那就请爷成全了吧。此刻酒席宴已经摆好了，几位王爷和葛世昌坐在首席，一大群各府的门客相公散会在周围，一边是吆五喝六说诗道文，一边是明当玉佩珠动翠摇，好不热闹啊。允禄这才问红石，哎，老三，你怎么这早晚才来呀？有事吗？要是早知道你不忙啊，早就派人请你去了。红石偷眼看看众人，见大家都没在意，这才把奉旨去看允仍的事儿简要说了一遍，最后又说，二伯伯已经轰了，这边吃酒唱戏，你可千万别叫皇阿玛知道我来过这儿了。云芷在旁边已经听见了，淡淡一笑说，嗨，红石啊，得乐且乐，人谁不死呢？我们是奉旨演戏，也说不到别的上头去。其实啊，二哥活着我看比死了还难受呢，这会子不要扫了大家的兴。于是他们吃酒餐前行令吟诗作对，一直到三更天才各自散去。咱们书说简短，就在允仍死后的第三天，尹继善和于洪普俩人同行回到了北京城。尹继善呢是回京述职， 于洪图呢是完差交旨，正好俩人是同路同时而行。尹继善和于洪图的家虽然都在北京城，但是于洪图呢多着一重钦差大臣的身份，那不见过皇帝是不能回家的，这是规矩。尹继善呢因为他自己啊还没有分府另居，一直跟父亲老尹泰住在一起，所以他也不大乐意回家。于是俩人约好了一同住在陆河驿站。尹继善免了家里家规的约束，于洪图呢也好有个伴。本来俩人说的好好的，但是吃过晚饭不知为什么尹继善却突然变卦了，非要回家去看看。于洪图知道尹家家法森严，要是让老尹泰知道了尹继善回来不回府上，直接住到了驿站，那非敲他的脸儿不行，所以就由着尹继善升轿而去了。这个尹继善的父亲尹泰啊，咱们在前文书曾经交代过，那是朝中有名的尹大学士。这老先生什么都好，人也算正派，只是有一个小毛病，怕老婆。这事儿啊说来话长，当年圣祖皇帝亲征的时候，尹泰就是圣祖驾前的重臣。有一次他在半路上被蒙古兵包围了，在最危急的时候巧遇了一位姓范的小姐。这位范小姐冒着如簧的箭雨，硬是背起尹泰杀出了重围。这时候尹泰才知道范小姐出身于武林世家，是一家镖局的姑奶奶。康熙听到这事儿之后十分高兴，不但重赏了范小姐，还指定了他们的婚姻。所以尹泰还当着二品官的时候，太太就已经封了一品诰命了。他们刚结婚的时候倒也恩恩爱爱的，后来尹泰纳了几房妾，这家里头就不那么安宁了。尹泰的大儿子尹继英那是太太生的，可是他偏偏命运不济，到了50岁上还没能取到功名。而尹泰的如夫人张氏生的老二尹继善却平步青云，不但当了榜眼，还连连升迁，才刚刚30岁就做了封疆大吏了。于是这大太太的心里就不受用，她是西朝有名的樊梨花，张氏却是乐户出身，出身微贱，他们俩身份悬殊，那是不能相提并论的。于是大太太就立了规矩，张氏既然是妾，就要以侍妾之礼自处，那就要依着家规，既伺候老爷，也要伺候夫人和儿子们。这么一来，尹继善可为难了。比如他回家，那老爷子和太太自然不必说了，那是要礼敬有加的。可是对他的母亲呢，他既不能当众叫一声母亲，又不能不让母亲伺候，他这当儿子的怎么能忍心呢？所以啊，尹继善很害怕回家见这种尴尬的局面，但是不回去也说不过去呀。后天就是父亲老尹泰的生日，他不回去怎么能说得过去呢？所以吃过晚饭，他只好辞别了于洪图，打道回府了。